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是汤唯的作品和对话汤唯。汤唯她是一位留美的硕士，任职于纽约长岛教育机构，2010年开始中文写作。他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散见在国内外的报刊杂志上，也被多本的文集收录，15次获奖。中篇小说《弄堂往事》荣获第三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奖赛的大奖，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的会员，纽约华文作家协会的会员。汤唯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就有机会来对话。
人家我把他以前叫做什么，我好像以前叫做什么上海什么红颜往事，后来我改名了，我这个东西会继续写下去。虽然搁浅了，但我要把这篇写完，你知道吧？可能是个中长篇，后来就不写了，后来就写到一半就不写了，原因可能。
汤唯在说的这一段话呢，是关于他的中篇小说《弄堂往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朋友们详细的交谈关于《弄堂往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过你的这个搭伙夫妻，那个时候是你刚刚开始写作吗？
是的。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呢？然后学的又是什么？ 为什么现在开始写作了呢？
我呢是89年来美国留学的，就是来读研究院。嗯、读研究院的时候呢，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国内有一些亲友嘛，
嗯、
觉得我一个人刚来哈，就帮我介绍了已经在美国的朋友。那这个人呢，就是我来了美国以后，他确实就跟我联系，要跟我一起吃饭，然后他还带了他的一个小姐妹来，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坐在那个喝茶聊天嘛，然后事后他就跟我讲他这个小姐妹他说很痴心，就是这个小姐妹的故事就是搭伙夫妻的原型。
哦，这样的，
哎，就是他很爱这个男的，
嗯，
他自己省吃俭用，他都会把钱给那个赌徒去用。这个人比我大很多了，但我就说也算是朋友姐妹嘛。他就跟我讲，他一直劝他，你不能这样做啊，你不要这样做啊，傻啊。然后这个女的就痴心嘛，然后这个故事呢，就是第一个触动我的心。我刚到美国，
嗯，
听说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蛮触动我的心的。
就是旁观者清嘛，大家都是能够看清楚，而生活当中确实有那些痴情到就是没有原则的女子。
真的，反正这件事就是让我心里有很大的触动。
嗯，
那我也不是马上就写了，因为我还在读书啊，但我
很忙的是吧？
在我心里后来就写了。
嗯，
我后来写了以后，我也不知道发给谁看。后来我就去投稿了，投稿投了以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投给世界日报乱哄哄，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是你知道王怡老师，
嗯，
他很关注大家的文学动态，我估计，
哎，
他跟我讲的，他说汤薇啊，他说我看到你一篇文章搭伙夫妻在世界周刊刊登啦，什么。他跟我讲，哦，我才知道，
哦，
原来还被录用了，
赶紧去看看。
就写的这个故事，
嗯，
就写的这个痴情女的故事。
嗯，原来是这样。那汤薇，你本来原本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在中国学的是英语，
哦，
外语系的啊，
嗯，
我上的外语系。
嗯，
当时，
所以来到这边应该是如鱼得水，没有
也没有也没有很如鱼的，因为总是我们这个英文跟完全美国人的英文还是不一样嘛，就是大家能够听懂我就高兴了，就这样，就是这个意思，也没有就是说，好到什么样子啊，这样。嗯。
那么来到这边以后，你从事的是什么方面的工作呢？
啊，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我有个很要好的同学，他比我先到美国，
嗯，
然后他在一个古董店做工。
嗯，
他就是很好嘛，他就把我也介绍给老板，他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发小，他说啊，
嗯，
我需要人的话他可以来做。那个老板说好啊好啊，其实我又不懂古董，他也不懂古董，但他好像蛮聪明的，有灵感，他会研究。那我呢就是等于就是在里面，也是有客人来啊，引客人看看啊，我也就是说领客人看看哦，这个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大事啦，反正这个古董店老板是香港来的，他呢在这里开个古董店嘛，对，好像说是什么有个很有名的人叫什么陈丹青啥的，
嗯嗯，
反正也在他那边打工，跟他那个修补啊，他们都懂嘛，我不懂，
嗯嗯，
我不懂这种古董的修补啊什么的，他会那个估价啊，然后哪里怎么弄啊，他有这样的人，但是我呢一般就是有客人来我就会带他去看，我也做不出什么，慢慢后来就懂一点，那也不是懂得很多，就做这么一份工。后来这个古董店好像也做不下去了，我在餐馆当过收银员，做到餐馆去做，反正就是刚来美国都是要做很多事嘛，我记得餐馆做过，当过收银员。收银员还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当的收银员，因为不知道嘛，就是也是人家介绍的，然后就是早上大早起来搭他们的车到那边这个餐馆里，然后晚上再跟他们回来，反正也蛮大的，都是男的哦，当时也没有被歧 欺负。后来想想有点后怕哦，真的当时有人说有点后怕，反正就
是。但当时为了一份就是生存，好像就是来到这边以后生存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一些想法都要先放一放，生存好了，站稳脚跟了，才能够观望其他的事，对吧？
嗯，是这样。
对。
后来我就在大学里认识我老公嘛，那我老公比我早来，
嗯，
他已经有工作了，那也就有工作嘛，我就在学校打工嘛，
嗯，
就在学校的图书馆啊，做些就是很少钱的嘛，那我老公说还是读书为主啊，就是半工半读这样，这样混下来这样。
慢慢就是度过了刚来的那种生存挣扎，然后就是比较可以说稳定，一边读书一边打工，那个打工也只够生活，对吧？就这样维持下来。
嗯嗯嗯。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在这里呢，后来就去学 Computer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嗯，
因为我当时在图书馆做嘛，
嗯，
我觉得好像可能还接近一点我的那个，就是读书嘛，对吧？
嗯，嗯，
我就学了这么一个专业，然后就是Computer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就是学了这么一个专业。
电脑信息，嗯。
嗯，
对。那后来就是在哪个领域工作呢？
图书馆做了。
也是
在图书馆。后来就在图书，先是在图书馆做了一阵子。
嗯。
我现在就在那个长岛的一个叫 BOCES， 就是 Board of Education Service。
教育机构。
做事，嗯。
嗯。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工作哈，不是会有那么大压力，我这样理解对吗？
你的完全正确。
然后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可能生活也比较安定了，所以你会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你所喜欢的这个创作，你是有这样的打算吗？
是的。
嗯，
是的。因为确实我们工作相对稳定，而且因为就像不是完全那个政府工吧，那有点接近政府工的，就是坐牢了就能坐下去，并不像一般的工，就是哎呦做得不好老板把你炒了，没那么容易的，就是啊。
嗯，
当然你这个就是说是稳定性上面来讲，就是
嗯，对，挺好的。
嗯，
因为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只有稳定下来了，你才有那一份就是心安下来静下来，才能够做你更喜欢的东西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的这个作品《搭伙夫妻》，原来呢是从各种原型当中吸取了一些他们的故事，而且搭伙这个现象哈，就是也比较普遍，也让人呢就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在当时在你写作的那个时候，搭伙这个词儿还是比较爆的嘛。因为你现在一搜索一下这个搭伙夫妻或者是什么样，马上你的作品马上就跳出来了，你知道吗？
对，挺有意思。
对，可能这是你当时写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哈。
我没想到。
嗯，
完全没有想到，就是那个这个人的故事让我也蛮触动，就是新移民的状况嘛，
嗯，
包括的婚姻爱情的那种
嗯
故事嘛，对吧？
嗯，
也是触动我，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
这是刚来的时候，就是给你有这样一些原型，还有点点滴滴在你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就是能接触到的一些原型，哪怕是别人讲给你听啊什么，所以有了这个故事的这个一个雏形哈，然后慢慢把它丰盛起来。那我听说你还有一部作品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就是《弄堂往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弄堂往事》吗？
《弄堂往事》呢，是因为我当时就在网上玩嘛，有一个人叫上海弄堂网，就是怎么样
网站是吗？
一个群，不知怎么样的，就当时好像还没有微信，反正有这么一个 site。有人让我去玩，我就去玩了。完了以后呢，我就看他们都是对上海故事，讲故事嘛。有一些我也是他们那边听来的，然后我就想起我自己小时候遇到的那些事啊。我后来就写了，我就在那个网上写着玩的，写着玩后来就很多人追读嘛，就是盯着到现在还是这样。到现在我有时候， 说起这个弄堂王，可惜后来这篇文章现在我这个搁浅了，是子怡一直叫我要出本书，你不要只一段一段的这个样子，不像啊。我是这样的，后来我去投稿了，投到那个大家网，大家网投给他们以后呢，他们给我出了一本电子书，这个电子书我都看不了，他好像用国内的号还他、
我们好像经常接触到一些什么什么电子书啊，什么人家能看，结果我们在这边是打不开的，就说你的地狱什么东西，
哎，对，很奇怪，而且他是收费的，
他
本来跟我签约是什么46开的，然后我也找不到他们，因为后来我看到 contract 说明是46开的，就是读书是付费的嘛，对吧？那我又不在上海，我又没法找到他们，那我就把我曾经就是最近吧，我想起这件事来了，因为您老说算了，他说这个事情过了，你这个你去把它出一本书出来，他说出本字的啊，这样就是大家也可以传看，对吧？那我就是这样动脑筋了。动脑筋在想了，想了以后我就跟他们，先是跟他们讲，我说你不是说那个读书读了多少有那个我可以分40%吗？他都不理我，我又没办法，对吧？我又没办法赶到他们那边去，那我就吃惊了，你知道吧？吃惊，而且我自己又没法看。这些事情真的让人觉得很那个。
那你只要把那个原版留好了，还是有机会，就是。就在外面露脸吧，因为有的这个事物的发展呢、是很快的，因为当时有一种点击阅读要付费的，就是说现在也还是有，前面给你读到精彩的时候要让你付什么多少钱，也不是很贵，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微信转账啊，支付宝啊等等，就是用很快的那种电子付费的方法，付完了你就马上可以读了。但是如果比如说像我们境外的这些华人们，很多都没有那个电子付费的这个东西
功能
啊，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就读不了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干脆有一些是打不开的，也是看这家公司的这个发展，好像是那年发展的还好，可能是可以马上怎么样读的，你应该当时把它打开下载下来存一个 PDF 档啊或者什么的啊，但现在可能就是不行。
但是您就是一直叫我说你去出本书算了，
我也觉得是，
到现在不仅是这家大家网在占取那个钱，他是占取钱，而且还有另外，我前几天无意之中我到我网上去查查看嘛，对吧？弄堂往事，我自己就没法看嘛，对吧？结果就发现另外一个，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很生气，我还拍了照片，我先等一下查查，我因为手机老是塞，我一直就在拆那个，把那个 photo 把它给立掉，就看到不仅是大家网，另外一家网也是在收费阅读，他们之间可能有互通的，对吧？
作为作者来说，我只想拿到这本书电子书的原版，然后可以打开，现在都是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是做不到啊。那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在海外的华人朋友怎么样能读到这一本书，也希望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是在境外出一本那个中文书也是可以的嘛，对吧？
子英一直在跟我啦啦，你这个 quiz 肯定是你跟中国搞不了，因为你也没。
现在弄堂网是有多少字？大约
大概4-5万，
4-5万好像就是一个中篇的这个，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没有完的，就是你如果要是想写弄堂里面事情太多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跟你。生活从小的生活是否有一定的那个关系呢？
这个故事呢，她那个女主人公，我给她取名叫阿梅，眉毛的眉哈。因为我们弄堂里当时确实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姐姐吧，她对，她插队的，然后她很漂亮，她妈妈呢是以前当过舞女的，这是我小时候 听说的，在弄堂里总会听说一些风闻嘛。他妈妈是当过舞女的，然后他爸爸好像有大老婆的，
嗯，
其实就是这个原型，有大老婆在其他地方呢，但他爸爸跟上差不会来看他们母女，
嗯，
给他们一点生活费啊，
嗯，
就是这个事情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有这么一个印象在里面，一个美女姐姐，人也很好。我刚生出来我不记得，但我后来家里人跟我说，他小时候就喜欢小孩嘛，你知道女孩都会喜欢小小孩啊，他就很喜欢我，抱我啊，我就是很小的时候，
嗯，
跟他有这么一个这个有过一些交往，但因为年龄相差太大，我不太能理解他。那，
嗯，
后来我就以他为原型写了这个，
所以也是小说创作，但是也是有一些受原型的这个影响，
嗯，
对吧？哈。那我也是希望你能够把它写完整了。 嗯，
嗯，
对，在搭伙夫妻弄堂往事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呢？
后来就是写过那个盲婚二嫁，后来又改成什么名字叫什么假婚虚谎啊什么，写过这篇也是写移民的，
嗯，
也是写新移民的，就是为了拿绿卡结婚的那种故事，为了拿绿卡跟一个老头结婚，
就是新移民生活的一种状态和一种挣扎， 对，
对
吧？哈，
嗯嗯，
对，
美国这样的，嗯，
真实的移民生活。那么，我是说，就是在这些作品之后，你对自己目前的这个创作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现在呢，就是，首先是那个，我自己觉得就不必要了。那个就是那个《弄堂往事》，但是子英，鼓励我把它出一本书。
嗯，
但我现在呢，就是因为在美国以后，我陆陆续续也写了一些东西哈。
嗯。
有些就是也发表了，就是就是世界的包括侨报也没有其他地方发表，有一些就是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小中篇啊，因为后来这个小中篇呢就是更多的写我们这一代的这种故事哈，
嗯，
我们这一代的人留学啊在美国啊这种故事哈，那我现在穿插了一些其他故事在里面呢，这个可能会有十万字这样，
嗯，
我就在想就是说如果说真的要一个人要录制一本实体的书呢，我是在考虑是不是就在纽约印一下有一些很多出版社你知道的呀，对吧，
嗯，我是说就是不谈出版的话你自己对创作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嗯，
就是并不是说为了要出版而出，比如说你写了这么多的移民生活的故事，那么在移民生活之外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呢，创作方面的？
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很多移民的故事啊，
嗯，
我把它串在一起了，串成一个故事了，
嗯，
串成一个故事，其实也不完全，就是也包括我来美国之前的那些东西哈，加在一起就应该有十万字，
嗯，
这样一个作品哈。另外呢，如果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可能还会继续写，就像我刚跟你讲的，我在文学城初生牛犊的时候，嗯，写的
《
红岩上》什么，后来什么，
嗯，
这个没完成，但我心里已经有一些谱了，就是以前就是写到一半，当时我好像记得我参加录协会的时候，他也把我这个考虑进去了。你第一批什么会员那个蔡维忠好像要很多要求要什么什么，
嗯嗯，
反正后来就凭这个也进去了，
嗯，
这个样子的，
嗯，
那我也没有完工，
嗯，
那我现在呢就在想把那个完工，嗯，这样子的想法哈，
挺好的。对，就是写作的这个东西啊，有的人就是要割下来，就写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就是无法再写下去，就比如说这个故事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走，然后就把它先放一放，一放好几年过去了，然后再接着写，最后也是能写得很好的，希望能够更早的能看到你的故事的全貌，就是看到一半也很吊我们胃口的，对吧？
对对对，
嗯，
这样，
嗯嗯，是
一片一片写呢， 有很多缺点，就是不成熟啊，但也有的优点呢，你就好像得到反馈了，知道这种想法啊，
对，
哦，再写下去，有点这样子的，
是
这样子的想法，但那个可能应该希望能够把它完成，就是那个我最初在文学城写的，我其实想把它完成这样。
哦，对，嗯，我觉得就是。理出那么多的事情，未来还是要做很多事情的。未完成的作品要完成，已完成的作品呢，还要再修正一下。网页打不开的那个作品呢，想办法就是在别的地方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你作品的这个更多的内容了。
确实是那个弄堂往事对我来讲呢，是我熟悉，我比较熟悉，而且呢有感情的一种，
嗯，
因为家乡嘛，对吧，
嗯，
有感情的一种书写，所以我对弄堂往事呢还是蛮那个蛮
有感情的，嗯，
虽然就是弄得不尴不尬的样子
把它完善好了把它完善好了。
国内都在看呀，
嗯，
国内都在收费看，我那天看了还不是大家网了，大家网早就这么做了，我看到另外一个也在做，
嗯，
我
所以自己有点郁闷
我
自己连打开的那个可能都没有啊，嗯！
哎，我等一下找找，我因为看到了以后就拍了一张照，我因为看到就是说，下面是付费搜，他蛮坏的，他吊胃口，他先，
嗯嗯，
前面一些给你看了，然后他开始就收费付，
是这样
的，都是我看到的
网，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叫。有偿阅读吧，大概就是你必须要付费才能够读结果，啊，对，是这样的，是一种这个营销的手段，但是我们好像下一次也要警惕了，就是不能把这个书随随便便的给别人，
给人家，
啊，对，好的，嗯，
啊，
行，
谢谢啊，
好的，
谢谢
啊，好，你我们跟汤唯聊了他的这一个作品《弄堂往事》。其实弄堂往事呢，现在你要是点进去的话呢，还是能找到的。这篇小说呢，大约是43000多字，是在一个塔读文学上面发表的。有一些的地方呢，要付费才能够读下去，但是总的来说呢，还是能读到的。弄堂往事，因为那一段生活深深地刻在了汤唯的心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弄堂往事》的第一章的节选，因为时间所限呢，我们只能读部分。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汤唯的中篇小说《弄堂往事》的节选，今天只为大家选读第一章的部分章节。《弄堂往事》，作者汤唯，第一章，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条弄堂的地处闹市区，又闹中取静，弄口石雕拱门，弄内清水砖墙，乌漆的大门，近几年因为疏于修理，门面油漆剥落，门上的黄铜吊环色泽暗沉。这日秋高气爽，房管所张师傅带着徒弟来弄堂补漆维修，师徒两人正干着活，三号里走出一个俊俏的姑娘， 雪白的皮肤，红润的嘴唇，一双丹凤眼水汪汪。徒弟看了一眼，停下手里的活儿，目光追随着姑娘的背影，纤腰楚楚，婀娜多姿。张师傅告诉徒弟，她呀叫阿梅，是弄堂里的一枝花，她妈也好看，比上官云珠还要嗲来。哦，她妈也是电影明星吗？听说呀，从前唱过评弹，后来被资本家纳为姨太太。哎，旧社会啊就是这个样子，有钱男人讨漂亮女人做小老婆，新社会提倡一夫一妻制，大太太帮老公发了财，又生了两男一女，是很有气势的。他们母女俩只好搬到这里来另立门户了。哦，是这样的，怪不得阿梅长得这么漂亮，看上去有点苦闷相，估计在大太太家里受委屈了，小老婆生的呀，没地位的。小鬼头，你懂得还蛮多的嘛。师徒俩正说着话，商号里走出一个圆脸微胖的中年妇女，双臂套着蓝布袖套，眉花眼笑地向他们打招呼。张师傅啊，辛苦了，来歇口气，到我家喝杯茶吧。周家嘛，不用客气，我们马上就吃中午饭了。张师傅指指地上的帆布包说，老婆做的肉丝炒面来。哎，快进来吧，坐下来定定心心的吃饭，我为你们烧一碗榨菜蛋汤，热腾腾的吃下去，肚皮舒服，嘴巴里味道也好呀。周家妈侧着头对张师傅说，不由分说的将帆布包拎进了三号天井里。张师傅摇摇头，环顾了一下四周，目光遇上坐在斜对面择菜的沈家阿婆。阿婆撇了撇嘴说，肯定又要让你帮他做事啦。张师傅笑笑不响，收拾了工具，和徒弟们一起走进了山号大门。沈家阿婆面如银盘，却长着一双细长的鹰眼，她识人有数，断事如神，弄堂里的人称她为神婆。这时她摇摇头，自言自语似的嘀咕，男妓倒背手，女妓斜歪头，门槛进到96，二锅头绑着梯户呗。阿婆讲什么？阿婆身旁的小女孩问。大人讲话，咪咪不要问。咪咪答应了一声，忽又笑嘻嘻地从小板凳上跳起来，欢呼道，阿梅姐姐。咪咪挂。阿梅将手里的白兰花分出一朵，戴在咪咪的衣襟上。咪咪高兴地又蹦又笑，学着街头卖花阿婆的语调说，白兰花春天开，香又香来白又白。沈家阿婆说，咪咪快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咪咪抬着头望着阿梅，又问道，阿梅姐姐，你嘴唇红嘟嘟的，涂了啥东西呀？阿梅说，我啥都没涂呀。沈家阿婆说，现在没有口红涂嘴巴了，百货商店的嘴唇膏演员要凭工作证明才能买到的。阿梅是天生的红嘴唇，是四海八荒的美人投胎嘞。阿梅低头一笑，搭讪着往家里走。沈家阿婆叫住她说，阿梅，我家妹妹最喜欢你了，有空来我家玩哦。阿梅答应说，好的。她整日闲在家中，正觉得闷得慌呢。阿梅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郊县农场种田，姆妈认为这个分配不公平，阿梅是她的独生女儿，按政策可以留在城市工作， 毕业分配负责人李怀仁却说，阿梅的异母兄姐都在城市工作，他们家必须送一个子女去农村。阿梅姆妈一反平时的恭顺谦让，争辩说她早已经是独门独居，她家户口本上只有她和阿梅两个人，这条政策与他们家无关。李怀仁毫不理会，隔三差五带着一群人到他家敲锣打鼓地喊口号，一双水泡眼滴溜溜地在阿梅姆妈身上转来转去。阿梅姆妈四十开外，风韵犹存，一口酥白又软又糯，为人行事委婉大方。弄堂里的婆婆妈妈们虽然在背后窃窃私议她的一些典故，当面对她还是客客气气的。阿梅姆妈为了留住女儿，对上门动员的人们当面敷衍，暗中奔波，到处寻求帮助，忙得不可开交。可阿梅对此无动于衷。阿梅幼年时在大妈妈那里受约束，搬进新居又觉得陌生，一直没有要好的小姐妹。阿梅特别羡慕女孩们手挽着手，一边窃窃私语，一边串门逛街。听说下乡到农村，女知青们同住一间女宿舍，阿梅希望能在集体宿舍交到知心的小姐妹，可是姆妈无论如何不答应，深恐她稚嫩老实，担心她干不了农活，又担心她被人欺负，更怕她交上不良的男朋友。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弄堂往事》当中的节选，《弄堂往事》的作者是汤薇，小说以上海弄堂为背景，描述特定年代当中的社会面貌和时代观念，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反映普通老百姓的文化习俗和人情世故。美丽善良的阿梅姑娘，由于母亲是侧室，从小自卑懦弱，和男青年旭东相爱后心情开朗愉快，爱慕他的邻居青年小康强行吻抱了他。阿梅不愿向恋人旭东隐瞒此事，旭东又听信了谣言，抛弃了阿梅，与徒弟小芳结婚。阿梅因此患上了忧郁症，思维迷糊，旭东了解真相后又闹出风波，争夺以为人妇的阿梅。小康爱心不变，娶阿梅为妻，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被邻居们认为是旭东的儿子，一时家庭矛盾突起，纠纷重重。阿梅难耐悲情，决定远离红尘，出家为尼。这部小说充满了时代气息和浓厚的市井文化，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所限，不能为大家选读更多。如果您对《弄堂往事》感兴趣的话呢，还是可以在网上读到它的部分章节的。我们也希望汤唯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北美的听众们和读者们能够读到《弄堂往事》的全部内容。《弄堂往事》从上海来的大家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故事，也都有很多自己的回忆，想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结尾找一首歌，可惜啊，一时想不起更多的内容，突然想到了白光演唱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如果我们不是从上海来，我们可能没有那一部分的故事， 如果我们从小没有长在弄堂，我们也不知道弄堂里的故事。很高兴汤唯写下了这些故事，为我们记下了那一段往事，也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内心回应。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醉，我的事也不能做。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靠近我，一同点起新生活。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快靠近我，一同点起新生活。